是这个意思啦。那你看许多众生哈，其实都是观音的化身，世世的化身。你常念佛，念观音啊，念世世，其实你要注意，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佛啊，化身的这个化佛跟化菩萨出现，是这个样子的哟。那我们看这两个观，一个是杂观想啊，第十二观呢是普观想，第十三观是杂观想。这他到这里为止，正报依报都讲完了啊，前面的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景色啦哈，观的一些法门这些东西，那个东西是属于啊依报的世界。但是后面哈，从他一开始从真身想开始，从相想开始往下，一直到最后的杂观想，那这里边就是他的正报的部分。那有依报有正报，现在有我们同修就问这个问题啦，他说老师，是个别观还是部分观还是整体观？我说那就看你咯，如果你是在对治你的习气的话，那么对治你不安的心，对治我们的烦恼，你可以个别观或者是部分观。所以个别观说我观日，个别观我观水，个别观我个别观水，我觉得一个清澈的水，然后我觉得我的内心的世界里受清澈的水的洗涤啊，这个水是如此的清凉，是当你在燥热的时候你这么观，当你在紧张的时候你这么观，当你内心里头有蛮多的一种冲突困扰的时候你用如是观。如果你内心里头觉得很寂寞，而且或者是说你这一段时间很疲劳，甚至于你身体哦心理上觉得非常的厌倦，甚至于沮丧，那你可以改成用观日，那你觉得这个像是一个春阳一样的极乐世界啊，观日，那你觉得很温暖，你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啊这个光亮啊阳光普照的春日，你这样的感觉。然后你念佛的时候再把它念一会儿，然后把这个观的部分放下，就剩下一念，是很好啊。你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观，那就是啊是单独观的，叫个别观的观法。但你也可以部分观，就是有哪几个一起结合起来观的，是不是？你要结合起来观的话，你想想看，你要观地想、观树想啊，观这个八功德水想，这八功德水是十四支的流窜，是不是啊？还有八功德水池啊，那有莲花这个世界啊，然后你又观着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绚烂的温暖的阳光，你也许是这么观。那你在这里观的时候，你觉得很安定，然后进入一种非常自在的感觉，然后你念佛，那你念下去了以后，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就会进入坐忘，观的部分变成一个假空假中的假，就是凭借的意思，像是一个桥梁一样。然后你就只念的佛，你念的佛的时候，这佛的光明、佛的性德、佛的智慧啊，他的万德庄严啊，就慢慢的就会流入到这个佛，就会流入到你的心灵世界里头了。那个是部分观，整体观的时候，那就是如果我们用普观想坐下来，自己觉得是在极乐世界，整体都有，那么你的信愿行都很强，何为念佛？你一心要往西，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念法要往生极乐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需如此念，有时候我们单独练，有时候我们部分来观，那你看你随身需要嘛。可是在这个观里头，我们要注意，在所有的观法或乃至于念佛要注意的是，这个观法 是身口意都一起观的。身在极乐啊，置身于莲华想，口念阿弥陀佛，那是口。那么意呢，是观想的总观想的正报啊。前面那总观想，也就是那个这个依报的那一部分。那么身口意都有，身口意都有，都在观想跟念佛里头的时候，那么你看看这样子的观想，最后去演这个表现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上面。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我们觉得世间里头我们有透过佛的这个法力，我们在这里学会了慈悲喜舍的力量，我们也学会了智慧，所以悲智双运的力量都有了，他的万德都流进来了，所以我们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多的好的正确的回应，所以世间法也有如此，出世间法也就是这个娑婆世界有如极乐世界。可是有一个世间法本身，它是有一天，就是它是生灭的，它还没有生灭之前，你已经可能是先生灭了，所以我们是还没有来之前，这个娑婆世界就在的，你走了以后，这个娑婆世界还是在，它比我们长，它的生灭期很长。那我们这个有身体有生灭，可是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出世间，我出世间去的是到极乐世界。所以这么说来，到这里来，总归回融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要回到念佛法门来。作为一个念佛的行者，他应该须知的是什么？你从个别观做对治，部分观做对治，整体观是一种经我们心灵的拯救工程，也可以说是我们一次啊心灵开悟的根源，是从那里来我们得救的部分。那所以既然用观来系列，用观来观想那极乐世界，来观想佛，所以观与念是分不开的，既是观也是念，既是念也是观。那么所以念佛里头一定有观，观想里头一定有念，念不见得一定只有用嘴巴念，心一样可以念，身一样可以念，口一样可以念，意一样可以念，观的时候是身一样可以观，口意都可以观。那么所以总融合起来，就是念佛的行者都必须要了解，既是有观，同时也必须有念。那么总称为叫做念佛法门，也就是净土的法门。念佛其实是一个意行门，大家都很清楚的。禅宗禅法禅的修行是一个然行门，你到底是要修意行门还是修然行门呢？因为我两者我都，我先修禅，或才又学净土。我看起来禅真的是比较难学，因为禅它不准你有一个依靠，你不能依靠，因为它是一个这个自力解脱的法门，所以你会它有比较多的困难。但是高根器的人用那禅门是很快的，可是我们却也可以学禅，因为学禅以后会让我们的参就力越来越深，参就力越来越深，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入空性去念佛，那以佛的感应就好像直接就他就可以直接 email 过来一样。所以这个道方法我觉得很管用，所以有好多我们这个佛弟子都会这样跟我讲，他说我念佛很认真念了不是几个月哦，我练了几年下来以后，我现在回首前尘往事，我发觉我变了。我说你告诉我你变什么？他说我实在很难讲，至少我的生活态度变了，至少我是觉得好像我以前倒霉的事情特别多，现在倒霉的事情也比较少了。我说好，那就对了。 我就喜欢听你讲这样的事，你觉得你过得比较好了，过得比较啊，这个心情上觉得比较怎么样？其实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就是智，对不对？那你现在觉得这个那些倒霉的事情比较少了，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悲。那个，所以智的部分啊，它就慢慢的啊，就产生了一个自己整个的一个改变。另外那个悲的部分是指的是指慈悲，你慈悲的部分，这因为有慈悲，所以这一部分的东西它就减少，它是很自然的事情。念佛是一行门啊，好久都没有讲这个故事了。我后来我去看了，我在这个文献里头，我就给他看了。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打铁匠啊念佛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吧？那我最近阅读的一些资料里头，我发觉他这个比较详细，我讲给各位听啊。他是说这个打铁匠啊，以前这个打铁匠啊，他每天在打铁，因为打铁赚不了几个钱，他很辛苦，每天就在那个火的旁边这样烤，夏天也是这样工作，很辛苦，所以他每天都很痛苦就是了，这种打铁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那么有一天，有位师父呢从他家门口过，大概也天热了，就去给他化缘，要这么一杯水。但是要一杯水，他就顺便说，师父，我每天很痛苦，连赚钱都不够吃，痛苦艰迫啊，师父你是不是可以哈、啊、就告诉我，让我怎么样可以快乐一点。他说有啊，如果你要快乐的话，那你就好好的啊念佛就是了。那他就开始念佛了，他是教他，你拉一下风柜也一声阿弥陀佛，推一次风柜也是一次阿弥陀佛，你敲一声也是阿弥陀佛啊。那么你每敲一下都是阿弥陀佛，他这样一喊一敲，一喊一敲啊，他的太太来跟他讲，他说先生，你打铁已经够辛苦了，现在又多了一个负担，还要边打边喊，那怎么会快乐呢？我你还是不练好了。这个打铁的说不行，师父讲的对，有一个极乐世界，而且这个极乐世界你念的时候，它就跟我们相应，我们就会快乐起来。我相信，所以我要念，所以信就在这里呀、啊，愿也在这里呀、啊，行也在这里呀、啊，所以他就还是照打，然后照念。你想想看，这样念了几年以后，竟然有一天，他却有了眉目。他跟他的家人讲，他说我就要回去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他家里的人都骂他，你练的琢磨呢才会这样，叫你不要练你还要练。第二天时日到了，时间到了，他已经洗过澡，那家里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已经有一点好像不正常了。其实他洗完了以后还是很正经跟他们讲，然后告诉他们，你不要担忧，我也不要哭，我是要到极乐世界去的，你不要哭。那拿起那个铁锤啊，又敲了几下，然后讲了那一段这样子的，一个不会不识字的人也做起诗来了，他说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将至，我往西方，然后就停下来。可是这里边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注意，很值得留意，因为西方有八功德水，西方有西方的水响， 他以一种空性去练他的时候，连观的那个清凉都会透过佛的佛号进来。这个是人家解释这件事情是会这样，所以念佛会产生清凉的原因，不纯粹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关门是很有心理学的味道，有一种自我暗示的味道，但是这个地方是本体世界直接流入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正只有宗教里头，深入宗教里头讲你才能接受的，一般人不容易接受的，懂吗？我希望你们都能接受的。那是因为念着阿弥陀佛，光是阿弥陀佛本身这一个佛号，它就产生这个效果，它就会产生它的清凉，它就会产生它内心里头的智慧，它自己不直接就阿弥陀佛的那个万德庄严就流入他的心理世界里头来，心灵世界里头来。所以在观的当中啊，有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化佛，我们刚刚讲的化佛是指无相的化佛，可是历史上却也记录了很多有相的化佛。什么是有相的化佛呢？天台山的国清寺不是有一个风干禅师吗？你知道风干禅师进进出出骑的是一只，其实是一只老虎，你知道吗？这只老虎让他骑，那是风干禅师。那风干禅师呢，是因为外头看了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人才把他捡回来，那个人就是死德，就是 Q 掉的啊，死德，所以才把他捡回来佛这个国清寺的。那捡到文殊来啊，他就是在那张厨房里头烧饭啊，就偏偏又碰到了一个经过哈、啊、这个安史之乱以后哈、啊、家破人亡亡了以后，然后呢他本来是朝廷的官，现在呢突然间醒悟，然后他不是他是一个居士啊，寒山子啊，然后他也来到住在那个这个天台，他就常常跑到那天跟史德两个人在那个地方吃人家剩下的剩饭啊，每一次两个人在一起谈，也不晓得人他们在谈些什么东西，总是谈得很高兴，有时候谈一谈以后是自己都会大笑一番，笑得很开心，大概是这样。有一天这个风干呢 他呢就这个就邀好寒山说，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进啊？这个朝拜五台啊，五台山。寒山子说：“你也想去拜五台啊？去拜什么？”他说：“我去拜这个那里的文殊菩萨呀。”文殊菩萨有什么好拜？文殊菩萨没什么好拜，他无论如何不去，所以风干只好自己去。可是他风干禅师来到了台州，也就是台山的那个台州，他来台州就是住，其实就是同个州了啊。唐朝是以州来划分的，他说同个州来到了台山，来到了这个台州的这个县城。突然间听说有一个啊，这个有一个县太爷啊，这个县太爷呢叫做吕秋印，他呢生病，他说很久以来他一直在等做官，他考过功名，但是在等做官，等好多年都没有等到了，他终于等到了，派他在台州当知府。来了以后就大病了，病得非常严重，所以风干禅师呢听人家这么讲就去看他。那你知道知府县太爷的那个住的地方怎么容易进去呢？他说我是特地来看他的病的，我才能治他的病的。他来了，最后禀报了这个生病中的这个县太爷啊，就这个就请他赶快进来，一进来了他就你的病当然是很重的，但是我 会帮你医好。你去弄一碗水来，他是拿了一碗水，这碗水，他是拿了这碗水，念了几句话，然后就告诉他，你喝下去。听说那个病是一种燥热的病，他一喝水，然后这个风干禅师把这个水给了他的时候，他就以一种清凉的心把这个东西喝下去，他有教他这样喝下去，就喝下去以后病就好了。他说哎，马上就觉得好。你知道韦提希哈，只是观着极乐世界的时候，就在佛啊的时候，就只教他观阿弥陀佛，就这样子，他见阿弥陀佛的时候，他的痛苦就解脱了，所以才替我们问了这部经啊。现在呢，是风干禅师，风干禅师在我们啊教内的说法是，他是阿弥陀的化身，也就是他是他的化佛，他来了，他是拿自己拿给他喝的，是他的化佛给他喝的，他怎么会不好？而且告诉他，其实他就是燥病。喝了这个水就是清凉就好了。我想有可能一个人如果家财也差不多用光了，等了很久等不到官，突然间发布要去当县太爷，又经过一段劳累去了以后又没有心理准备，那你想想看，那他会不会紧张过度焦虑，会不会产生焦虑症呢？这有可能啊，是不是？所以现在他一看给他这个水，而且这个水是极乐世界的清凉的水，你喝下去啊，内心里头感受这种感觉，同时有关门，它就治了，可以了解。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吕县太爷就问了，他说我请教你，你是哪里的？他说我就是你台州的国清寺。他说那像你这样子的这种高僧哈，这么有办法的高僧到底有多少啊？是不是很多？他说很多啊。他说那还有谁？还有两个最有名的，一个是寒山，一个是史德。他说我告诉你，寒山是文殊，史德是普贤的化身啊。这么一讲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朝拜，自己去朝拜舞台去了。可是去了以后，县太爷一想病好了，所以隔第二天马上到国清寺去要去拜访这两个啊，一去就问说这里面有一个寒山，有一个史德，人家一问他就是那两个疯子嘛。好了，那就告诉他说就是在那，那可是他的知客哈、啊，就是很谨慎哦，就带着县太爷来到了。他说你不要吵他，你就带着我去看他就好。他知客这个县太爷就来到了后面的厨房啊，这个知客师就叫他们两个，县太爷来了，你还不赶快起来肃静啊？那两个人一看看他以后，他还来不及把他看好，这两个人回头呼就跑掉了啊。然后呢，他们就讲，回过头来跟这个县太爷讲，风干绕舌，风干绕舌。这风干禅师啊，他绕舌，他把它讲出来了。他说你找我干什么？他是弥陀，你为什么不去找他？然后两个人一直跑，所以就跑到来一个石缝里头进去了。听说也就这样再也找不到这两个人了啊。那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反正可能躲到新山里头去了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寒山子的诗通通都是写在石壁上的，要不然就写在树叶上的，要不然写在墙壁上的，要不然有的也有写在啊，用不同的石头，有时候甚至于刻在写在树皮上的都有。那是因为后来人家知道他的时候才去收集的，所以光是这样收集到了寒山的诗，才开始收集一册，你就可以知道说寒山诗有多少，还有很多是收集不到的啊。所以难怪他是文殊，是不是？但那是一个化身，所以他的化佛，他的化菩萨，所以阿弥陀佛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了。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能够用阿弥陀佛的那个佛的佛像，以为我看到他， 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花不厌其烦的花时间来讲这个地方，就是希望你掌握到你的，慢慢你会体证领略到，哦，原来这东西这样子是从那边流过来的。你也会发现，哦，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是从那边流过来的，你就可以了解了。所以你就可以真正你对那对这件事情这个大事因缘的信心跟愿力，你也就会越来越清楚。你要弄清楚它，不要等着说他如果给我一个东西看我才相信，那就没有办法了，这样很困难了，有那种机缘的机会太少了。不是说都不可能，刚好如果有一个人有办法的，你刚好在旁边，那机会多少啊。那么看我们要念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了解，有观有念。那念阿弥陀佛，那既然念佛的法门是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用我们的心去跟这个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相应，去跟那两位邪士相应，那么你看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刚以前讲过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光就是智慧嘛，无量寿嘛叫做生命嘛，就是永生的意思嘛。这阿弥陀佛第一个它代表的无量光跟无量寿，第二个代表的万德庄严，就是具含万德的意思，也就是万德庄严的意思。你透过了观，透过了念，你就能够跟他感应，能够产生很好的培养出我们自己也产生了啊万德庄严的力量，这是可以直接就过来的。我想我们念佛念的至诚，念的身心，念的一念不杂的时候，就好像接通了一样，那么他就 email 过来了，不是 email 过来是形象，是直接流入到我们心里的，那不是只有 email 而已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念佛，它需要是信心坚固，愿力必须要够，行动力也要够。我们称这样的甚深修行，是甚深的一个教法。所以念佛法门啊，如果我们回去去看一看过去啊这些祖师们所留下来的，那么你看看哈，善导大师他怎么说？他说，善导大师认为是有观有念的，就是你必须具足观跟念都要有的，有观想有念佛，所以愿一切人等啊，善智思维，行住坐卧啊，必须立心克己，必须要懂得鼓励自己，而且能克服自己的种种的这些杂念啊，那么。静夜寂寞，前念命中，后念即生。那个时候，你前念即一终了的时候，那么后念即生，后面的那个正念就生了。他告诉你，那么永受无为法乐，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永远领受无为的法乐，乃至成佛啊，七不快哉。那是你看。这个善导大师的说法，永明延寿在念佛法门说的是大家都记得的，那是禅静双修啊，也就是说以禅跟静双修来修净土，来修念佛的法门。所以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就是这个虎本来已经很有力量，跑得很快，可是它还有脚，也就是说它更为勇猛的意思啦。所以印光大师呢，他就这么说，他是有禅参就力高的时候啊，那么你念就会很深，你的情就自然而然，忘情之类的东西慢慢就会退去，那有如净土。那么能生这样子的愿，必生西方。你能这个时候兴起西方极乐之愿，你就可以生西方。可是慈云啊，宋朝的慈云忏主，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我说，是谁是慈云忏主？我说我不知道哎。为什么我不知道呢？因为他说 我看着一个净土的一本书上面写的慈云忏主，啊，这个慈云忏主是谁？我说慈云忏主就是慈云忏主，上面已经写了送慈云忏主，那慈云忏主就是慈云忏主，就是以前净土中的一位大师嘛，所以其余的也不知道，只宋朝有这么一个慈云忏主，其他的我并不清楚。不过后来我去翻了一下，慈云忏主呢，他是重点强调的是系念啊，这个所谓缘系哈，就是有一个缘，但是你也能够系得住，他们内心哈不忘于佛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又深意净土，你内心不要忘掉佛，可是你常常要意念着那个净土的世界，那么所以能这样子的话，这个系念本身看起来是观法跟念是都有的，但是他特别引了四字念佛圆通章的话，他尤其对这段话他特别强调，他说若有众生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啊，那么必定见佛，就是这个念佛圆通章里头的一段话。那我们再看看明朝的时候莲池大师哈，他又是怎么样的说法？他说哈，他的一个说法说，弥陀其实就是全体一心。这个叙述哈，弥陀即是全体一心，全体的极乐世界就在你的心，你的心里头也是那个全体的极乐世界，心包众德，他的心包含了一切众德，常乐我净啊。那么本觉始觉真如佛性菩提涅槃百千万名皆此一名，通通都在这一个弥陀这个法号里头，都在这个法号里头。所以弥陀即是全体一心的意思，就是其实弥陀一句话，阿弥陀佛这句话就融摄着所有的一切，但是也是你的心，如果你念它，专心的念它，这个东西就真的它就跟你是相契应的。所以众生学佛啊，有无量行法，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法门啊。那么今但持名，今天只有持名念佛一法，一以该知，就是一以该知啊，就是融受这所有一切的法门。所以那是你看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们也应该会有一些领略啦。那至于印光大师呢，他念佛的法门他很简单，他就是空性念佛，就是你一定要空去念佛，他是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续得三摩地思维第一，那就是他以完全以净念念佛的，但是他也强调必须心口意一起才可以的。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讲了两观，一观呢是普观想，一观是杂观想。普观想是观想自己到了极乐世界，杂观想是你打开你去观想，你看了这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他们的化身，甚至于是他们自己在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在十方诸国呢，他都变现自在。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一个到极乐世界去，一个是你看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变现自在的这个课题。那么所有啊这些化身呢，那么同众生身跟众生的身是一样的，是透过这些而进入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来的。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讲了有依报的部分，依报就是它这个大环境的部分，有正报的部分。那么依报是一个国土，正报其实是它的果啊。那么你在正报依报完成这个观想，其实你没有读这部经，没有听这部经，你就不会觉得说有一个本体世界叫净土，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它可以骗十方，跟十方佛国啊是可以相应，但是它毕竟是啊跟我们最接近，它 他的当时的愿力也是最大的，对我们来讲摄受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最大的。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世界，有这么一个本体世界，那我们也就不慌了。我知道这边我要好好的努力，人生像一趟旅行，我要好好的旅行，可是它是生住异灭的。我旅行完了以后，我的悲智培养起来了，我也见性了，然后我可以拍拍手，我知道我不会没有地方可以去，我要去的就是那个本体世界。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正报依报都有了，那我们也就信心也就要越来越坚定，愿力也要越来越坚固才可以。信愿有了，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实践，你才会去念佛，你才会自己真正懂得在修行当中它有很多的佛法的法要，才能够掌握得清楚。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